大家好，这里是 Big for Life，我是阿飞。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超人的伟大旅程》第19集。那《超人的伟大旅程》这个系列主要是在聊尼采这位哲学家以及他最有名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上一集里，我们继续讨论到古老的法版和新的法版这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章节的后半部分。那在上一集里呢，我们提到尼采啊是提倡人类要不断进化嘛，那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了，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身体力行这一点啊。像是他在早年时期他是接触了叔本华，所以受到了非常大的启发，但他最后却并没有完全同意叔本华的观点，甚至到他的生涯的后期，也开始批判起了叔本华。他认为相对于叔本华的这种悲观主义啊，像叔本华认为认识的这个过程是人类的苦痛的无尽循环，但尼采却认为拥有着狮子意志的人对于认识这个过程是会感到快乐的。那叔本华的这个苦痛循环基本上是在讲说，我们总是在重复着，因为对某样东西匮乏，然后感到痛苦，所以呢，我们进而想要去了解，想要去认识的这个过程。那这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是无限的重复，直到我们的死亡。而叔本华最后的结论，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奉劝大家，一开始呢，就不要想去认识，那就能断开这个无尽的循环。当然尼采是不同意这一点的。另外尼采借着书中老查的话语，也勉励大家慎选你的敌人和你的对手。那些最值得我们全力挑战的对手，当然就是书里不知道提过已经几次的重压之魔。这个重压之魔就是所有会阻碍你向上奋发的任何事物。而那些不值得你花时间的东西呢，就是所谓的世间许许多多的统治阶级，还有那些整天跟随着这些统治阶级在谈论政治者，还有心中没有高贵的灵魂，唯利是图，不问是非的这些商人们，像这一类的人，就是不值得你多花时间。尼采呢，也顺便借着这一点来嘲笑了一下当代的国际政治氛围。他认为那个时候各个国家都很假掰啊，表面上一副敦亲睦邻的样子，但实际上却是在各种的小地方啊，想要占尽对方便宜。他现在是怀念起了遥远的古代，可能是古希腊的那种时代啊。当时的大家就是非常简单明了，各个城邦或是各个国家就是明着跟你说，因为我是一个更好、比你更好的统治者，所以我要占领你的国家，我要攻打你。简单明了。那他也劝大家呢，避开不适合的婚姻，最好是先同居一段时间再考虑婚姻。书里写着试婚这个概念，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他对于婚姻和两性的这种关切，其实是着重在超人思维的一个传承之上。对尼采来说啊，婚姻与两性是个能够让进化人类这个种族的课题啊，能延绵不绝、持续下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所以他一再的强调这一点。最后他也提醒，即使呢已经选择走上了这个超人之道，也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这种成功或是胜利就志得意满，从此呢驻足不前。只有继续依靠着我们的坚定的意志，才有办法坚定的往前走下去，扭转乾坤，改变自己，或是进而改变整个世界。好，那在接下来的康复者这个章节，我们继续回到老查的故事。那老查呢，之前有说到他回到了他的山洞里，他从世间呢 回去隐居起来。那在回到他的山洞不久之后，有一天的早晨啊，老查突然在床上跳起来大吵大闹，还发出可怕的声音。老查的这个吵闹声啊，惊动了他的宠物们，纷纷的过来查看，看看老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怎么突然开始鬼吼鬼叫这样。他的宠物各有不同的样貌，飞禽走兽样样皆有，这象征着老查思想里的各种面相。那当这些宠物们呢都来到了老查身边呢，老查说话了，他呼唤这个深邃的思想从他心底深处浮上来，他称自己为这份思想，为是这份思想的雄鸡与破晓，准备呢叫醒并迎接这个伟大的思想，这个伟大的存在。他希望这份思想一觉醒之后便永远不再沉眠。我查拉图斯特拉，生命的代言人，痛苦的代言人，循环的代言人，深深的呼唤着这份思想，请伸出手来，放开手，但又突然感到恶心，甚至开始自我可怜了起来。这份思想到底是什么？其实这份思想就是我们在前面都提过的永恒回归。这个尼采最终极的答案是如此的折磨着他的身心，一下鬼吼鬼叫，一下声声呼唤，一下要伸出手想要去接，但是又放开手，又突然对这份思想感到恶心，又突然自我开始自怜起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让我们继续接下去看啊。老查说完之后，就像个死人一样啊，躺下了，躺了非常非常久。最终呢，他醒了过来，脸色惨白，全身发抖。醒是醒来了，却无法起身，还是卧床，无法行动，不吃不喝，就这样持续了七天。他的宠物们这样守候在他的身边，除了老鹰，老鹰他飞出去外面寻找食物，并将他的战利品都摆放在老查的床上周围。最后呢，老查被各式各样的食物、野菜、蔬果包围起来，甚至呢在他脚边还放了两只羔羊，那是老查花了好大一番功夫啊才从牧羊人那边抢来的。这个就有点对应到我们之前讲过的牧羊人的羊群。那当时老查不是说可以在羊群里面呢看能骗几只羊过来就骗几只羊过来。现在老查没有办法行动，想他的宠物代替他去做这件事情。那七天过去之后，老查终于恢复了神智。他看了看身边摆满了好吃的食物、蔬果、野菜，突然觉得饿了，好像是可以吃点东西了。于是他的宠物们就判断说，现在应该可以和老查正常的对话了。宠物们对老查说，你已经躺了七天了，那还要继续躺着吗？不想要起床吗？世界上的万物都在等待着你的光临，都在想念着你。就因为你独自在这里躺着七天，大家都怀念着你。请你走出你的山洞，重新的走向这个世界。万物呢，都想要当你的医生，想要疗愈、医治你的病。老查听了宠物们这么说，瞬间就感到了一阵神清气爽，所以也打开话匣子继续的聊下去。老查说，在这个对谈之中，在这个闲聊里在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呢，就像是一座花园。我们曾经也这样比喻，尼采的思想呢就像一座广大的花园，而我们身在其中，感受这些哲学思想的这些芬芳，对于每一个灵魂， 都像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你总是对灵魂背后的世界感到迷惑，所以也就产生出了隔阂和鸿沟，尤其是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那些小小的裂缝之中。那在这之间啊，却是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鸿沟啊。所有的一切事物都是我们赋予它的意义，包括着所有的一切的名称，所有与名称所对应的这个声音，我们使用的语言也不过就是一连串，讲明白就是一连串的震动而已。我们为万事万物都取了名字，讲白了也是各种不同的震动声音的频率嘛，在震动。而我们在这些声音与说话以及它所赋予的这个意义上面呢，世人就在这上面手舞足蹈，玩得不亦乐乎。而这件事啊，是多么一件令人开心的事。老茶的宠物们则回应他，就他们的所知，万物呢是有自己的一套步调的，那就是永恒回归。所有一切发生过的都会再回归，死去的就会复生，破镜也会再重圆，同样的建筑永远都会再被重建，所有分离的人也都会重新再相聚起来。老茶听了他宠物这么说啊，很是欣喜啊，很是开心。他这样说，这个七天需要完成的事情，你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么清楚。那这里其实是呼应圣经里的那个创世纪嘛，大家记得创世纪里第一段，开头第一段就是说神用了7天这个区间去创造世界，其实是6天，一天他休息，礼拜天这样。而老茶则是用了7天去创造永恒回归。但是老茶也是感叹，他在创造永恒回归的这个过程是有多少的挣扎与痛苦。我们曾经在书里也看到过，尼采将这一件事情比喻作一只怪物咬住他的喉咙，让他大气都不能喘一下。现在他躺在这里，每天都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都活在痛苦之中，就是为了孕育出永恒回归这个最终极的解答。而在他身边的这群宠物居然就这样在一旁袖手旁观，就这一点来说是不是有一点残忍啊？是的，没错，蛮残忍的。这是因为其实人类就是最残忍的生物，放眼历史，我们的确人类确实是蛮残忍的动物，世人甚至对此乐不思蜀，甜至我们还幻想出了地狱这个概念，并且认为呢，这就是他们在这个世间的天堂。人们热爱看到那些大人物们走下神坛，人们热爱默默无名的自己不断控诉着生命本身，热爱对着自己称自己为罪人，或是背负十字架者，或是忏悔者。人们用各种的方式来羞辱自己，让自己感到羞愧，无地自容。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何尝不是如此？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哪里不够好，可能身高不够高，我对我的体态不够满意，我觉得我的外形不够亮眼，我的经济能力不好，赚的钱不够多，我的性格不够好，人缘不够好，所以那种我不够格，我很惭愧，这些类似这样自我矮化的心态就常常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但是又很讽刺的是，尼采其实也指出，我们甚至是这有点病态，我们甚至有点享受这种虐待自己的感觉，甚至对这种行为觉得有快感，这种残忍对待自己的行径有快感。但这是老茶想要做一个对于人类的这个这样控诉吗？他说，人类如果要成为至善，就必须要做到至恶， 因为其实这个善与恶的概念终究是一种比较，而比较总是有一个标准存在。就好像如果没有高处，哪里会有低处？那如果没有光，也就不会有影一样。所以你总得理解什么是至恶，才有办法理解至善，也才有办法达到至善的标准。但是这些在老茶闲聊话锋一转，又认为说这些概念在永恒回归之下又太过的渺小了。老茶想起他的病，他一直无法突破的那个心魔，一直痛苦挣扎这个地方。他一直以来都是主张嘛，人是需要被超越的存在，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个世界是需要永恒回归的，而永恒回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抵触了超越自己的这个理念，不是吗？既然一切都会重新再发生一次，那代表进化为超人的这一件事情也会重复的一再发生，或许是在某一个极为遥远的未来，而或许在那个时候一切的一切也都不再重要，昨天、今天和明天都将融为一体，因为依照永恒回归嘛，明天也终将再次成为昨天，一切总是周而复始，不断的循环。而查拉图斯特拉呢，会在宣讲完这个永恒回归这个最终极的概念之后，就此没落、下坠、死去。老茶说，你可能会认为现在死去的老茶，现在死去的我，灵魂会就此灰飞烟灭，但因为永恒回归，所以时间一到，我还是会重获新生，就跟凤凰一样重获新生啊，然后再同样的回来继续宣讲大地的道理，宣讲伟大的正悟，先宣讲那些对世界最美好，他认为最美好的一些馈赠与礼赞。我在永恒回归之中的命运就是这个，就是这样。而如今老茶走向没落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因为他已经把永恒回归给宣讲完了，查拉图斯特拉呢就此闭上眼，开始进入了自己的沉眠之中，沉思之中。而他的宠物们也都安静地离开了他的身边。接着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章节，伟大的渴望。老茶是陷入深深的寂静之中，接着与自己的灵魂啊开始对谈，并思索着自己内在的想法。他赞美他给予自己灵魂的礼物，查拉图斯特拉已经得到了救赎，他对报复的那个本性也已经消退，并对于他给予灵魂的自由感到无比的欢欣。老茶现在啊，准备让自己的灵魂来唱一首新的歌，这是一种从未被唱过的歌曲。这边为什么突然要唱歌呢？这个在后面也会讲到，也会呼应到前面。他如此的相信这首歌曲将会使他成为另一种新的神，老茶现在是他自己灵魂的主宰以及救赎者。这个也是自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第二部结束以来一直在蓄积的这个救赎大戏的最高潮。老茶发现了权力意志，并了解到真正所谓的报复本质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这是一个囚禁人类于时间中的本质。他仰望天际，屏息凝视，老茶很确定他没有看到天空上有任何一尊神明，只有语言构成我们这个世界所知的一切存在，而我们脚下所站立的大地，或者是说眼前的这个现世，是唯一能使人类变得神圣的事物。老茶也预言，他在获得他最高的胜利之后， 将通过自己的音乐成为另外一个神，也就是刚刚的那首新曲子。在这个章节的后半部分、都是以这个抒情的这个写作方式在诉说着自己一路走来的这个一切的心路历程，像是他有讲到自己的灵魂，他把它形容成是一颗成长的太过丰盛的葡萄树，受到了沉重的幸福而等待着，但是却又对于这种等待感到羞愧。他也说，拉查也说，再也没有另外一个灵魂远比你还要再更充满着爱，更伟大，更有包容力的。这是他跟他灵魂的对谈。那老查呢，已经把他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灵魂。那现在的老查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了。但是老查的灵魂却笑着对老查说，关于这一点，我们谁应该感谢谁呢？是接受者或是给予者？而总之，老查在旅程的尾声承载着他最终极的思想，永恒回归，就把这个永恒回归呢，永远赠送给了灵魂。老查就可以就此功成身退，颐养天年，安心的没落，安心的死去。而灵魂，他就劝他的灵魂就尽情的高歌歌唱吧。在下一个章节，另一个舞蹈之歌啊，当查拉图斯特拉完全独处在他的洞穴之中，他就唱起了这首歌。这是一首充满喜悦的歌曲，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得到救赎了。自从离开他的门徒之后，以及离开这个世间以来，老查一直在追求一种最后的一个救赎的状态。那现在呢，他在提出了永恒回归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这首歌相对于前一章是对灵魂的对话，这个章节讲述的是与生命的对话。然而与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过的，我们曾经在之前的章节提到过那个与对生命的对话其实有点不太一样。老查是发现说，哎，生命居然嫉妒起他的智慧来了。所以他是一样啊，他还是跟之前一样，把他自己跟生命还有智慧呢给拟人化，这样的感觉。老查是将生命比作一位女人，试图平息生命这位女人这位她的嫉妒，而最后她的智慧她也比作另外一个女人，也已不再与生命彼此对立，大家呢上演了大和解。那他们都知道老查是更爱生命胜过一切。在宣讲结束之时啊，查拉图斯特拉和生命呢一起凝视着他们下方的绿草地，感动的泪流满面。在这一次的宣讲之中，老查呢学会了要完全去爱这个生命，这是他在悟道之前所无法到达的一个境界。对于老查来说，生命历尽的转变并不是透过生命所说的那种鞭带的力量，实际上是老查自身精神上的力量最终驯服了生命，就好像驯服了一只野生动物一样。最后他们成为了恋人，形影不离，直到最后死去。查拉图斯特拉与生命的结合，他们的激情，他把在书中是象征着美好的男欢女爱。对老查来说，这种对于生命的爱，即使身为人，生而为人，莫大的快乐，莫大的喜悦。这个章节在时钟敲响午夜时结束。当时钟敲了十二下时，老查是大声说道，他的喜悦也已到达了永恒的状态。那这个章节最后的这个诗篇非常的优美动人，我可以在这边就直接朗诵一遍。人啊，你要注意听，深深的午夜诉说着什么。我沉睡过，我倾听过，我从深深的梦中觉醒过来。世界很深，比白昼想象的更加深远。世界的痛苦很深， 快乐比心中的忧伤更深，痛苦如是说，消逝吧。可是一切快乐要求着永恒，要求那深深深深的永恒。好，那在第三部最后一个章节，七个印，这个章节呢与圣经里的启示录其实是呼应着彼此啊。怎么说呢？其实这个章节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的第66个章，那启示录呢也是圣经里的第66卷。那其实这也是尼采把玩的另外一个圣经梗啊，哦，大家也是可以了解一下，蛮有趣的。这一章就如同它的名称七个印一样，有七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涉及到打破一个封印，并且带来人类的一个新阶段。同样的，在圣经里的启示录之中，揭开这七个印会引发各种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但是不同于启示录的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的这些七个印，打破它们并不意味着大祸临头，相反的，它象征着突破以及进化，以及永恒回归的一统江湖，还有老茶与永恒的婚姻，而这一段婚姻所最后孕育出的就是永恒回归，也就是尼采所说的最丰沛充实的生命。在第一个段落里，老茶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预言家，他象征带来大地的救赎。那在第二个段落是讲述老茶对那些传统古老事物的愤怒，但他的愤怒呢被他对永恒回归这位女性的爱所平息了，所以他也把永恒回归呢比喻作一位女性。第三段落呢则确认了查拉图斯特拉的创造性呼吸啊，并确认他作为一个神性的存在的地位。那第四部分讲述了查拉图斯特拉作为这个新神性存在的使命，他要解放事物的本性，摆脱旧世界的束缚，并实现永恒回归的真相。其实指的就是永恒回归，他希望可以一统江湖。第五段落则将生命和自然啊比作充满可能性的海洋，在那里呢被等待着并被发现，发现一切无限是老茶的新目标。那在第六第七最后两个段落则是以老茶飞越世界和人类的形象作为一个终点，这个形象是打从书一开始以来老茶最后的目标。对于老茶和他的新娘来说，再也没有所谓的上与下、前与后这种概念，一切都是非常自由的，像飞鸟一般的智慧啊，就跟他说：“尽管歌唱吧，不要再讲话了。”在自由之人、清洁者的眼里看来，所有的话语都是谎言，所有的语言都是谎言。所以，尽管去尽情的高歌、高声的唱歌，就这样就够了。以上呢，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的所有内容。那其实这部书看起来是像是在第三部最后画下句点，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嘛。尼采当初在规划这本书的时候，确实似乎是想在第三部做一个断点，然后呢第四部是作为另外一个番外篇的感觉。他甚至还规划了之后的第五部第六部的章节，但是最后没有实现，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吧，没有继续写下去。所以这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是以第四部作为最终章、最终部分。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相对于第一部、第二部着重于批判尼采想批判的东西啊，以及带出超人概念、超人这个概念之外，第三部尤其是后半部、后半的部分啊，其实尼采的重点全部都放在永恒回归这个议题之上。然后他在 书写上，在写作的风格之上，也不断的利用像老茶的故事，历经的各种痛苦挣扎，甚至几乎有点发疯似的神志不清的状态，来描写永恒回归对他来说是多么样的一个冲击的一个终极的思想，几乎是那种有点穷尽毕生之力才有办法诉说出来，才有办法产出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也讨论过，其实永恒回归可以说是在存在主义这里面最为极致的一种虚无的状态。白话一点讲，大概就是说没有比永恒回归这个概念还要再更令人觉得更虚无了。所以只要你跨越过这种虚无到一个极致的一个概念，那你几乎就是无懈可击了。你不但接受了所有的一切都是无限轮回的，甚至将自己的思考方式也改造成我是自己希望就是如此，我不但全心全意的接受永恒回归，我还深爱着这种永恒，这种无限轮回的永恒，这个状态。到最后，我甚至根本无需去讲什么思考这些什么深爱啊，什么什么啊，痛恨啊，怎么样？我已经没有思考了，我也没有话语了，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最后只剩下尽情的歌唱与跳舞。那就是我们还记得之前讲过的三段变化里，最后是升华成婴孩的状态，就此悠游于世间之中。这以我的解读来说，我认为这是尼采在书中对自我的一个期许，他期望自己最后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也许这就是他所谓他的救赎之道了。也许在他，我们都知道尼采在最后发疯了嘛，最后的十年是就是疯狂的状态，那他是不是在发疯的状态就是处于这样的境界？当然我们是大可不必去追随尼采的脚步啊，即使是我本人，我也不希望说我这个进化到了最后就真的变成一个丧失心神的一个疯子，或许变成一个疯子丧失最后的理性，这样才算是真正的进化到了三段变化，进化到最后真正的悠游于世间，处于那种一个真正无我忘我的状态这样。但是每个人的道路毕竟不同嘛，他的道路并不一定是我们的道路，这也是尼采一直在书里一直提到过的，不断耳提面命过的，要是尽信老茶，那还不如把老茶的思想全给扔到垃圾桶去。老茶甚至为了这一点还痛骂了他的门徒，他在书里面是这样写的。所以要永远的保有自己的独立思考，那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好，那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那下次的直播呢，这个超人的伟大旅程的这个系列会先休息个两次直播，那这两次直播呢就是下个月会改和大家聊聊其他的主题，至于主题是什么一样会在直播前在我的 IG 上面做预告。 OK， 那一样的，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建议或者心得想法，都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或者私讯给我都可以，那我们就